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我读了两节，对不起啊，请大家读后面。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我们为着今天的信息，在神面前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再次打开你的话。你的话是从你而来的真理，你的话是从你而来的粮食，你的话是从你而来的亮光，要照亮我们整个生命的方向。孩子在你面前来祈求，因为若非你的开启，没有人能够明白你的话；若非圣灵的带领，没有人能够进入你的真理。我们来到你面前，求圣灵你做你奇妙的工作，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你接近他，高抹他，让他所传讲的是从你而来。你要把从你而来的话放到弟兄姊妹的心里面，让他们得着你的话，就得着能力，得着力量，让他们可以快跑的来跟随你。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们。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题目叫做喂养主的羊。这是主耶稣对彼得的托付，也是主耶稣对所有的牧者和所有教会的托付。我们为什么要来到教会？有很多的说法，有的人说来到教会是为了敬拜神，当然是。但是如果你对神没有清楚的认识，如果你口里面是敬拜神，但是你心里面所思想的仍然是罪；如果你口里面敬拜的是耶和华，但是你心里面把他当成菩萨，你不是在敬拜神，你是在得罪神。有一位很有名的牧师，他说基督徒在地上是操练怎么样敬拜神，为的是在天上更好的来敬拜神。那听到这样一个说法，我们可能会有一点的问题。如果我五音不全，我根本没有什么音乐天赋，我在地上拼命的操练，到了天上我的水平可能还是不行的，我岂不是很绝望？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我们到底能不能够到天上去敬拜神。如果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到天上去敬拜神，我们在地上的音乐才能就好像那些的音乐的专家一样，那些音乐的所谓的高手一样，岂不是没有任何的意义？还有一种的说法说，在地上的目的呢，是为了团契，为了彼此相爱，为的是展现爱心，为的是爱别人，为的是济贫去帮助别人。这的确也需要，但是我们还要思想这个问题。如果一个信徒他没有真正的属灵生命，他很难有耶稣基督舍己的爱，他很难爱他的仇敌，他做不到。如果他没有一个成熟的生命，他很难按着神的旨意去彼此相爱，去爱别人。济贫，展现爱心，佛教徒、伊斯兰教徒、无神论者也都做得到，但是他们和基督无份无关。也有一种的说法说，来到教会以后是得安慰、得帮助、得快乐，来经历神的恩典，也的确会有这些。但是如果来到教会是仅仅为了得到这些，仅仅是为了得到今生的帮助，没有任何的 认罪悔改，没有任何的忧伤痛悔的心，不想脱离罪，不想活出圣洁的生命，他仍然没有得救。上帝救赎的恩典根本没有实现在他生命的里面，那种的寻求就失去了意义。第二种的说法说，来教会是为了传福音，当然传福音是我们的大使命，非常重要的使命，但是如果一个信徒他要去传福音，他根本不清楚什么是福音，他根本搞不清楚真正的全备的福音是什么，他所传的福音是一个错误的，让听起来好像是在传销，听起来好像在传一个异教的信仰，传一个迷信，他就不是在传福音，他是在混乱福音。这一切我们所说的这些的事情都是对的，都是好的，但是你如何能够真正做到这个对的和好的，这个是问题。你如何能够真正的敬拜神，如何能够真正的能够彼此相爱，能够爱人，如何能够真正的在神面前领受那个恩典然后回应他，如何能够真正把神的纯正的福音传出去，那这个根基如果没有，这个本没有，那个末是不可能有的。刚才在这段经文的里面，耶稣基督三次跟彼得交代，当他要回到天家以后，他跟彼得交代在地上他的真正的使命的核心到底是什么。这段的经文的里面，在约翰福音最后的四卷福音书的最后一卷福音书里面的最后的部分，耶稣所强调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的内容。约翰福音21:15，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给彼得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使命，他说，你要喂养我的小羊。你要爱主吗？你要服侍主吗？你做的一件非常核心的事情，你要喂养我的小羊。16，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那牧养这个词在原文的里面也有喂养的意思，两个都有。真正坚定的爱主，你必定要喂养牧养主的羊。后面17，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一连三次，耶稣都跟彼得讲，你要喂养我的羊，这是耶稣对彼得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托付。在三次强调的里面，同样一个内容，这个在希伯来文的里面是达到最高最极致的那个交代。最后18-19，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耶稣对彼得说，我交代你要好好的喂养我的羊，但是你要清楚，你也必须跟从我，你只是我的一只羊。我们一段一段分享下面的信息。约翰福音，我们在主日学在讲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的非常核心的一个方向是在真理的层面来讲福音。福音的真理到底是什么？在约翰福音的里面20:31，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耶稣在这段话约翰在这段话的里面讲到信心的那个诠释，要信耶稣是基督，然后可以信了他，因他的名得生命。信心的诠释是约翰福音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要强调什么是信心。在约翰福音里面所强调的信心不单是头脑的相信，真正的信心包括信从，信而从之。所以我们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第20-23节那里面，经文说有很多人就信了他的名，耶稣却不把自己交托给他们。他信了耶稣的名，耶稣为什么不把自己交托给他们？因为他们是因为看了神迹，他们并不是因为领受了耶稣的道信了他。所以耶稣不把自己交给他们，那个意思说他们信了耶稣，耶稣却不信任他们。在约翰福音8章31-32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对那些信他的人说，你真正的信从我，那才是真正的相信。约翰福音所强调的，整本圣经所讲的真正的信心是这样的信心。这样的信心不是一蹴而就的，这样的信心不是靠着茅塞顿开，我一下子明白了以后我就可以如此信。这样的信心需要不断的学习圣经，不断的明白真道，使他的人生观改变，使他的整个的人生从今生转向永生，使他整个的价值观改变，使他爱主不爱世界，然后他的生命在主的道德里面逐渐的被更新，圣灵重生他以后，那样才是真正的信。这样的信是需要一个过程。经文15节，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彼得说，主啊，是，你知道我爱你。那这段对话的背景，我们读过约翰福音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已经教导了彼得非常纯正的福音的真理，已经在彼得面前让他看见他死而复活的见证，让彼得完全知道那个全部的福音到底是什么，让他等待着圣灵的降临，完成耶稣基督交给他的使命。但是彼得在这段经文的里面，我所看见的似乎无所事事，然后他自己去打鱼，还带着别人去打鱼，因为打鱼是他的专业。耶稣基督曾经呼召彼得，跟他说，你放下渔网，从今以后你要得人如得鱼了。彼得走到这一步，又回去重新去得鱼，彼得迷失了。那在这样一个场景的里面，耶稣基督又重复当初他呼召彼得的时候那一幕，彼得出去打鱼，整夜一无所获，然后耶稣基督显现，告诉他把网撒在右边，他的网里面就满了鱼。重复还有一样不一样，不但重复那个打鱼的神迹，而且在岸上为他预备了早餐，请他过来吃早饭。这一连串的动作，耶稣基督在传递着信息。传递着什么信息呢？他告诉彼得，你的信心在哪里？你忘了主的能力，你现在又靠自己去打鱼，这是一个信息。另外一个信息，就算你软弱，就算你好像走了回头路，我今天仍然以恩典来对待你。耶稣传递，透过这一个动作传递这两个信息。所以耶稣把他想要的鱼给他，耶稣把他想要填饱肚子的这个饭给他，全部给了以后向他说话， 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这句话像两根刺一样扎在彼得的心里面。为什么这样？耶稣叫他什么呢？叫彼得什么呢？叫他约翰的儿子西门。叫这个名字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耶稣没有叫呼召以前呼召以后给他起的名字彼得，是呼召他以前他不认识耶稣跟耶稣没有关系的时候的名字。这句话刺在彼得的心里面。我给你起的名字叫彼得，你现在又回到了西门，那个鱼把你吸引到了打回原形，你对生活的忧虑已经把你吸引到打回原形，你原来是跟随主的，你现在又回头去捞世界了。你现在不叫彼得了，你叫西门。这句话很深的刺在彼得的心里面。后面这句话仍然刺他，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耶稣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鱼更多吗？我是造鱼的神。你爱我比这些食物更多吗？我是造天造地的主。你爱的到底哪样更多？你爱今生的这些的填饱肚子的东西比爱那位永生的神更多吗？这个是耶稣这段话的第二根刺，刺到彼得的心里面。所有的信徒，在你信主的过程的里面，你可能都会重复彼得的光景，也许没有这么严重，也许更严重，你都会重复这种光景，你都要在主面前仰望他的恩典。当主问你这句话的时候，你要思想，你是不是又回到你不信主的光景？你是不是爱这些比爱主更多了？都要在主面前得到他的提醒。然后主跟他说，以后彼得说，是的，你知道我爱你。彼得没听懂这句话吗？没感觉到耶稣这句话刺到他吗？他嘴巴硬吗？耶稣在质疑他的爱吗？然后他说，你知道我爱你，是的，我爱你的。彼得不是那样的人，彼得不是嘴硬的人，彼得是一个非常真诚，在主面前非常直率非常真挚的人。他三次不认主，后来他意识到这个问题以后，他就出去痛哭。彼得不是这样的人，但是彼得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彼得的心里面仍然是爱主的，但是他爱得不够。他也知道主知道他爱主。那怎么样能够真正的爱主呢？怎么样爱主是真正的够呢？主在彼得身上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呢？接下去主耶稣说，你喂养我的小羊。彼得爱主和喂养神的小羊连在一起。为什么爱主和喂养主的羊会连在一起呢？先从一个反向来思考，如果不爱主，就没有办法喂养主的羊。因为如果一个人是爱钱，他就会掠夺主的羊，就会屠杀主的羊。如果他是爱民生，他就会利用主的羊，就会辖制主的羊。如果他爱的是自己，他在危险的时候就会抛下主的羊，他就会逃之夭夭，甚至会出卖主的羊。除非他真正的爱主，向主负责，为主舍命，他才能够真正的喂养主的羊。 为什么主耶稣把喂养主的羊的这个责任托付给彼得呢？因为彼得是犹太人，因为彼得有圣经的背景，因为彼得有敬虔的背景，因为彼得受主的拣选，受主的教导，三年半的时间带领他，让他清楚福音，所以主拣选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一个真正的认识到主福音的人，一个真正爱主的人，他绝对会乐意听从主的差遣，不管这个差遣的前面意味着什么，不管主的差遣前面的道路意味着多深的一道沟，他也会走进去。必须是爱主，才会真正的牧养主的羊。那个问题，信徒，耶稣把他们称为小羊。在整个圣经的里面，上帝把以色列人称为自己的羊，他是牧人，他要带领他们。成熟的羊，牧人可以把他带到丰富的草地，把他带到河边，让他喝草，喝水吃草。小羊需要更加的呵护，到一个地步，牧人需要把羊抱起来喂他。耶稣告诉彼得，所有的蒙召的信徒，所有的属主的羊，都需要被喂养，都需要如此的喂养，他们才能够真正的活着，才能够真正的长大，这个是必须的。问题，为什么？喂红烧肉？为什么？喂这个 hamburger？ 喂热狗？小羊需要吃什么？喂草？耶稣这里所讲的喂养，不是肉身的食物。喂养我的小羊，不是指肉身的食物。当然教会要济贫，当然教会要照顾贫穷的信徒，耶路撒冷教会喂养那些贫穷的寡妇，有外邦教会捐钱给耶路撒冷教会帮助那些贫穷的信徒，有。但是这里面耶稣所讲的喂养，不是食物的喂养，是指灵命的喂养。如果是食物的喂养，那些富有的信徒岂不是不需要喂养的？那些富有的原来有钱的人就不是主的羊了。马可是有钱的，腓利门是财主，吕底亚是做生意的，那这些人岂不是都不需要喂养了吗？为什么？喂养主的话。马太福音28章20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凡主所吩咐的都要喂养他们。什么叫做凡主所吩咐的？所有的主所吩咐的，他的话，整本圣经都要喂养给他，不是喂养一部分，是喂养全部。凡主所吩咐的是指圣经，不是世俗的理论，不是世人的那套的世俗的道理，不是传统的东西，是圣经所写的，那个才是主耶稣所说的要喂养的食物到底是什么。马太福音15章第9节，耶稣对法利赛人，对那些人说，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所有的信徒，你们到教会来，如果你听到的不是圣经的信息，如果你收到的不是圣经的教导，如果你里面所存有的不是圣经的道，你没有得到喂养，那个喂养没有真正进到你生命的里面。你必须要听到主在圣经里面对你讲的话，那样你才是得到了喂养。约翰福音17章17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 只有这本圣经能够喂养羊，喂养小羊，让他们逐渐成长，逐渐长大，逐渐灵命可以成熟，逐渐可以脱离罪，逐渐可以活出耶稣基督生命的样式，逐渐成为圣徒。唯有圣经有这个功能，唯有圣灵在这里面推动的时候，才能有这样的实现。所以耶稣行了五饼二的神迹以后，他发现很多人只是为了吃饼得饱，根本不想领受耶稣的教导，不想吃灵粮，耶稣就离开他们。所以当彼得在耶路撒冷教会的时候，发现他偏离了祈祷传道为事的正业，他就做了一个决定。使徒行传第六章，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这个是教会，没有这个不称其为教会。最近在大陆那个叫做习总的，去出去吃了个包子，结果就引起了轰动，亲民的形象，就有一些的官员去效法习总，有个市长就去扫大街，也树立自己亲民的形象。我看了以后，我觉得非常的可笑。为什么呢？因为市长被选来做市长，给他很高的待遇，给他很大的期望，让他做什么？扫大街吗？你们哪一位在公司里面聘你，让你做 program， 让你编程序，然后你说我给你们倒咖啡，我整天我不编程序，我大家帮你们倒咖啡，我扫地，你老板干吗？不务正业，人很容易落到这种光景的里面。做人表面所看起来好的东西，表面看起来大家觉得你很 nice 的东西，把自己的正业丢掉，这种事情在教会里面一样会出现。不是不可以管理饭食，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你有足够的时间，你当然可以做，你尽量做，做得越多越好，但是你不能丢了你的本分。喂养主的羊，神的道，圣经的知识，这些是羊所需要的，没有这些，羊没有办法建立起来，生命没有办法建立起来。如果你去到一个教会，这个教会不注重圣经，不能够按时候分粮食给神家里的人，他的灵命很难成长的。尽管他有一个教会的牌子，尽管他有一个合法的执照，尽管他有漂亮的教堂，尽管他有很多的会众，有很多的钱财，有很热闹的活动，我可以用四个字告诉他，他可能是乌合之众。那些的东西异教一样可以有的，如果没有神的道，就没有办法建立真正成熟的属灵生命。没有神的道，就落在草木和谐工程的里面，没有神的道，就会落在世俗的里面，落在异端的里面。这个是耶稣基督对教会的托付，对羊的那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托付。喂养主的羊，你要爱吗？爱主吗？要喂养主的羊。第二样，要尽心照管主的羊。耶稣第二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同样的话前面好像已经了结了，你爱我吗？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又问一次，如果是普通的人，可能感觉到有点压力了，甚至感觉到有点不爽，我已经说过了嘛，你怎么还问我呢？彼得不会，因为彼得知道主了解自己比自己了解自己更清楚。 主第二次问他，是要彼得来确认你到底真的确定你爱主吗？在希伯来文的里面，在圣经的里面，两次是代表 double confirm， 是代表确定，一次不能够代表确定，有证人，要两个证人才能确定，两次才是真正的确定。耶稣叫彼得，你要肯定你真正的是爱我的，你要说两次。这个是彼得跟耶稣之间因为两次的缘故，完全一样的话，没有任何多余的话的重复，在他们看起来好像没有问题，也许我们看起来有一点问题，但你了解这个背景以后，你就没有问题。两次确定真正的爱主，一次不行的，因为人太容易冲口而出了，我爱你，我爱你。我们到了西方以后，感觉到这个西方人说我爱你好像口头禅一样，是吧？ I love you, I love you。 我们中国人比较难，爱你在心口难开，是不是很难出口，一次都出不去啊？心里面有，心里面有的那一次，也需要再次的肯定，才有可能是真正的肯定的爱。我们教会有些小孩子很可爱，然后我们去抱过他，哎呀，你的孩子真可爱，非常的可爱。那个父母基本上都是摇摇头，哎，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可爱的时候都被你弄了，可恶的时候都要他处理。真正的爱不是那一次就能够体会得到的，真正的爱在这样一个重复的肯定的里面，才表现出来你到底是不是真正的爱他，你有那个爱所带出来的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吗？耶稣基督讲到彼得，你对他的爱是这样子一个恒久的忍耐又有恩慈，以这样的爱来对待他的羊，对待属耶稣的信徒。做一个人爱自己的孩子都很辛苦的，可能那个恒久忍耐忍不久就忍不住了。耶稣叫彼得爱那些和彼得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那些的信徒，要用这样的爱去爱他们，这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属肉体的婴孩他总会长大，属灵的婴孩未必会长大。属肉体的婴孩他们会经常盼望自己会长大，你会看见七八岁小孩子甚至三四岁小孩说我小时候怎么样。属灵的婴孩有的时候会拒绝长大，没有对基督的肯定的坚定的爱，很难做得到。所以耶稣跟他说，你牧养我的羊，再一次的跟他肯定，如果你真的爱我，你要牧养我的羊。那这个牧养我前面讲到和喂养相似，但是希腊文原文的里面比较接近于牧养的这个层面，是照顾羊群的情况，把它带到丰富的地方，建立它的灵命。挑战不太一样，前面的喂养看起来好像是注重知识的传递，圣经知识的教导，这一个牧养是注重建造灵命，不单单要讲明圣经，而且还要塑造信徒的灵命，了解他灵命的光景，了解整个教会灵命的光景，给教会做正确的属灵诊断，给信徒做正确的属灵诊断，然后你才能去牧养他。去牧养他不是自己眼睛良目看他眼中的刺，去牧养他你必须自己先活出神的道，然后你才能够带领他们来遵行神的道，这一样是不简单的。以斯拉记七章十节，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 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以斯拉这位祭司他怎么做呢？这位文士他先考究耶和华的律法，神的话到底怎么说的，然后他怎么样呢？他遵行耶和华的律法，遵行完以后再去将这神的律法去教导给百姓。真正做教导的人，如果你自己遵行不出来，你没有办法真正教导别人。这个是圣经的教导和世俗的教导完完全全不一样的。在世界大学的里面，你只要脑子里灌满知识，你有一堆的东西，你就放出去就行了。在教会里面不行的，你必须明白神的道，遵行神的道，你先行出来以后，你才能去教导别人。这个是圣经，耶稣基督是这样做的，他先在地上满了恩典和真理，有这样的生命，然后来教导信徒。保罗是这样，他说你们要效法我，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在教会教导里面，不接受理论的空谈，不接受站着说话不腰疼。你要教导吗？你先行出来，然后你才能教导。那这样你必须要爱主，因为你不爱主，你根本行不出来。一个不爱主的人没有办法得到圣灵对他真道的开启，他里面有的仅仅是空泛的知识而已。没有爱主的心，他根本得不到圣灵的能力的推动，他的生命没有办法改变，他自己仍然活在罪的缠累的里面，他怎么能够去教导别人？这个是耶稣对彼得讲的。你要教导别人吗？你先明白神的道，明白神的道和你自己的生命去真正遵行神的道密切的相关。有了这个遵行以后，你活出神的道以后，你才能去教导别人。那这件事情是在教会的里面耶稣第二次所强调，要在教会里面要去遵行，所有的教会，所有的传道人，所有的牧师必须要去遵行的。当信徒听到正确的圣经的教导，当信徒看见真正的在神的道德里面活出来的生命见证，他们就明白了圣经的道。这个明白是晓得知识又看见见证，他就明白了，然后他们就有盼望，神的道真的是可遵行的。耶稣说，我的肉是真可吃的，我的血是真可喝的，是真的能够实现在你生命的里面。所以他们开始顺服，所以他们开始省察自己，所以他们没有借口，所以他们不能逃避，所以他们要定义接受教导和牧养，遵行神的道，他的生命就得成长。这个是教会，这个是耶稣对彼得的托付。在教会的里面，你每一次的听到，每一次的听主日学，每一次的查经，每一天的读经祷告，一天一天，一个礼拜一个礼拜，一年一年，不断的喂，不断的吃，不断的牧养，不断的操练，你的生命是在这样的里面被建立起来的。教会也是这样，每个礼拜每一月每一天要这样子在神面前按着耶稣的教导牧养和喂养，信徒因此慢慢的成长起来的，不是靠活动，不是靠大家喜欢的那些的 barbecue， 不是靠这些的，是靠神的话，是靠基督的道，这样子慢慢慢慢成长起来的。你可以观察到，如果有些信徒信主很多年，灵命没有长进，大概有几个原因。一个原因，他可能没有得到真正的喂养，没有得到真正的牧养， 他一直活在枯干的里面，他营养不良，他在教会里面待几年、十几年、几十年，仍然是婴孩。另外一种情况，教会真正喂养神的道，真正传讲圣经，真正有好的生命见证给他们看，但是他自己没有兴趣，自己不追求，自己爱世界，自己体贴肉体，他也没有办法成长。如果你真正的按着神的道，按着圣经的教导如此来追求，按着正确的路在走，在你整个生命的当中，可能会有高山，可能会有低谷，但是你会经历真正从神来的恩典。你可能会经受神严厉的管教，你更会经受神无尽的怜悯。你可能在每一段的载路的当中，你会有挫折，上帝必定把你带入到丰富的青草地和溪水旁。你可能会经历风暴，上帝必定会叫你看见彩虹。你可能会在挣扎的当中感觉要掉在地上，上帝必像老鹰一样从下面拖住你，好叫你像如鹰展翅上腾。上帝是这样来牧养每一个教会，每一个信徒，喂养他们，牧养他们，在他的带领下一天天的成长。后面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第三次问同样的问题，你爱我吗？如果是妻子问了我们三次，可能我们的反应大概可能是发怒，你要干嘛？你怀疑我爱你吗？可能是发慌，是不是有状况出现？为什么他连续三次问我你爱我吗？彼得也没有发怒，也没有发慌，他发愁。他为什么会发愁呢？因为他前两次已经肯定他爱主，他也得到主的肯定是爱他，为什么主还问他第三次呢？第三次是希伯来文里面他没有比较级，没有最高级，用连续三次来讲到极致，最高最极致的爱。耶稣跟彼得说，你要用最极致的最高的爱来爱我，那这个爱是和他的舍命有直接的联系。你真正爱主吗？你要用绝对的爱来爱主吗？彼得就忧愁了，彼得也不敢自信，他就跟主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主肯定他，主知道彼得爱他，但是主需要用三次跟他托付，他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记住。彼得记住耶稣和他说，你喂养我的羊，没什么特别，第三次和前面两样一样，都是喂养我的羊。为什么强调三次呢？我说那是极致。为什么要极致呢？在外邦的背景的里面，在教会里面做牧养的感受可能没有这么强烈，因为在这个时代或者在以往的时代，牧师都是受人尊重的，大家对牧师都很客气的，牧师都是好人。那如果牧师又努力做老好人，那就众人就更说他是好人了。牧养的人到底是干什么的？牧养的人到底有什么样的经历？民数记十一章第十到十五节，摩西听见百姓各在各家的帐篷门口哭嚎，耶和华的怒气便大发作，摩西就不喜悦。摩西对耶和华说，你为何苦待仆人？我为何不在你面前蒙恩， 竟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呢？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岂是我生下来的呢？你竟对我说，把他们抱在怀里，如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直抱到你岂是应许给他们的祖宗的地去。我从哪里得肉给这百姓吃呢？他们都向我哭嚎说，你给我肉吃吧。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我独自担当不起。你这样待我，我若在你面前蒙恩，求你立刻将我杀了，不叫我看见自己的苦情。摩西牧养以色列人40年，多少的辛苦，常常受到攻击，几次要被打死，他最亲近的人都反对他。摩西为什么有这样的经历呢？因为他带领以色列人经历很多的艰难，因为他教导以色列人不要体贴肉体，要跟随神，不要随着己意，要按着神的意思。百姓受了苦就迁怒给摩西，因为摩西教导以色列人，你要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要赐永生给你们，你要顺服他们，要治死你的罪。他们不体会摩西的苦心，还要打死他。摩西他就非常的痛苦，他就跟神说，我死比活着牧养他们更好。真正牧养主的羊，你真正要牧养吗？耶稣跟彼得说，第三次跟彼得说，你要爱我吗？到摩西临死的时候，百姓也没有真正的变好。摩西在生命记后面清楚地跟百姓说，当我死了以后，你们必定背离耶和华，必定会被神惩治，必定会赶出迦南地。这样的侍奉满了痛苦，满了危险，没有任何的成就感。若不是因为爱神，若不是因为在神家里尽忠，谁可以做？什么叫做在神家里尽忠？养尊处优，活得舒舒服服，养得肥肥胖胖，又捞一些的名声，被大家高举，这个叫在神家里尽忠吗？什么叫做在神家里尽忠？彼得知道，彼得知道耶稣跟他讲这句话的分量，彼得知道摩西怎么样牧养以色列人，彼得知道。保罗自己也说，我为了众教会天天受压。耶稣来到地上，他心里常常的哀痛，因为他看见那一切的眼睛所见的东西，他看见失丧的灵魂，他心里面痛苦，他看见不追求的信徒，他心里面痛苦，他看见不像样的牧师，他心里面痛苦，他看见混乱的教会，他心里面痛苦，他受到抵挡，受到反对，受到毁谤，他会痛苦。这样的人，这样的牧羊，若不是因为爱主，若不是爱主到一个地步肯为主舍命，他如何能够真正的牧养喂养下去？前几天我女儿跟我商量一件事情，她说呢，爸爸，你早上叫我起来的时候能不能够用闹钟？她说，因为我现在开始很讨厌你的声音，每天早上起来你都说起床了。她说，爸爸，我不想讨厌你的声音，但是我真的很讨厌你的声音，你用闹钟吧。我就弄了一个非常可怕的 noisy 的闹钟放在那边， 每天早上哇哇哇哇哇特别响。每一个信徒，当你来到教会，真正听到从神来的道，你要有这样的经历，你会厌烦的，这是正常的。当你跟随主，你定义跟随主，你开始受苦的时候，那个始作俑者就是传道人。因为传道人教你不要体贴肉体，你要体贴圣灵，你会受苦的。传道人告诉你不要贪爱钱财，你会难受的。传道人告诉你当爱你的仇敌打你的左脸右脸也给他打，你会痛苦的。当你软弱的时候，你会迁怒传道人的，都是你造成的。因为听了你的话，我受了多少的苦。如果有一天他没有办法体会到神在永生当中给他的恩典，他在软弱的当中的时候，他会反弹，那是正常的。他必须要经过这样的事情，他才能够在主面前得到成长。所以我非常体会那些不愿意听我讲道离开教会的人，我很体会他们。但是我必须要讲，如果那个道扎到你的心，你肉体面感觉到不舒服，那可能是圣灵给你的真正的灵粮。如果你只能听柔软的道，你肉体觉得很舒服，你的心会留在刚硬的里面。如果你可以听扎心的道，你的肉体觉得不舒服，你的心会变得越来越柔软，会成为好土，会结出生命的果实来。最后一样，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年老的时候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怎样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经文在这里特别的加了这一段，在十八节和十九节和十五、十七节连在一起，有特别的意思。这个意思在说什么呢？主在传递一个信息，他把羊托付给了彼得，是让彼得做羊的带领者，但他不是羊的主人。彼得绝对不是一神之下万人之上，不是。耶稣跟彼得说，你的生和死，你整个生命的道路都在我的掌管的下面，你跟从我吧，你只不过是我的一只羊。耶稣对彼得有这个交代，为什么要这样交代？因为所有的人都容易落在自高的里面，特别是传道人和牧师，因为整天站在讲台上教别人嘛。所以耶稣爱彼得，就警戒他不要掉在里面。因为人很容易推崇人，因为人拜惯了偶像。所以耶稣在这段话的里面告诉所有的人，你们只有唯一的主是耶稣基督，所有的人都只不过是主的。这是这段经文非常非常重要的。彼得领会到了，所以他在彼得前书第五章一到三节说，我就做长老的，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要显至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这个牧养是喂养， 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出于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不是辖制你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在上帝面前，牧者没有什么更高的位分。所有的牧养的人，马太福音23章非常清楚地说，你们都是弟兄，他有牧养的职分，但是在位分上面没有高低。在天主教的里面，把彼得推成了教皇，设了神父，违背圣经，掉在世人的异教的拜偶像的里面。所以马丁路德、加尔文、斯布珍清楚地说，教皇是敌基督 Antichrist， 违背耶稣的教导。喂养主的羊，喂养圣经，这个是教会最核心的、最核心的内容，是最重要的事工。所以耶稣用这么长一段话谆谆地教导彼得，也教导所有的牧人，也教导所有的教会，因为这是教会头等的大事。也因为这个缘故，撒旦就破坏这件事情，搅扰这件事情，让教会偏离圣经，不讲圣经，妥协圣经，把世俗的东西带到教会的里面，因为这是撒旦头等的大事。这是征战的地方。如果一个教会没有很健康的、正确的、足够的圣经的喂养，这个教会必定是失败的。没有正确的喂养，信徒的生命必定是软弱的，他必定会落在灵命的软弱，也会落在信仰的垮台的里面。最近有两个事情，有一个教会信主很多年的一个同工离婚了，夫妻两个都是信主的，在教会里面信主很多年，走到这一步，这是灵命软弱的非常清楚的一个表现。另外一个家庭正在闹离婚，就是在教会里面信主很多年，十几二十年，在教会里面还有很多的服侍，没有生命的根基。这些的失败是因为没有神的话，没有神的道在他里面，他生命没有办法改变，他就没有办法得胜，一步一步向后败，败到垮台的一个地步。这个是教会非常非常重要的。不要看见那些教会很兴旺，韩国的教会、新加坡的教会、美国的教会 Mega Church 大教会、超级教会，上帝今天让我们看见了那个恶果，那个是癌症不明的很厉害。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的教会要真正的能够回到耶稣基督的教导的根基的上面。教会是永生神的家，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也求神保守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真正渴慕神的话，渴慕圣经的道，愿意神的话、神的道建立每一位信徒，让我们能够在主的里面真正成为他的羊。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打开你话语的时候，你的真理就全然的在这里面来光照我们。你的话是有能力的，是两刃的剑，连灵魂和骨髓都可以破开。主，当我们打开你的话，当我们在你面前存着敬虔的心读你话语的时候，你就开启我们的心。求主你继续用你的话来建造、来开启、来带领每一位信徒，让他们能够在你的里面得到你的带领，让他们在这个教会的里面得到你的喂养，让他们在你的里面得到生命的建立。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门。